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六中全会前集借孙立军案威胁各方，供应链危机，美最大货柜商港口积压20万货柜，恒大暂停出售恒大物业股份，朝鲜疑从潜艇试射导弹，美韩日回应，香港学者和议员质疑人大常委谭耀宗被禁上京开会不合理。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中共六中全会召开在即，赵克志在公安部内部会议上七次点名孙立军政治团伙，说要深挖彻查和孙立军政治团体的线索。分析认为这样是习近平为二十大顺利三连任借孙案威胁各方。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8号召开会议，决定在11月8号至11号在北京召开19届六中全会，并同意在会议上通过为习近平继续掌权服务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17号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内部会议上说，要深挖彻查孙立军等人严重违纪违法的重点领域，确保见人见事见案见结果。同时郭声琨还表态，要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在16号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时，更是七次点名孙立军政治团伙，强调要深挖彻查和孙立军政治团伙线索，并要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带头捉住最后时间主动讲清问题。现年51岁的孙立军去年4月被查，今年9月底被伤开，官方在报道中罗列了他40多条罪名，包括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形成利益集团、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等等。政治团伙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共官方公布中，不少观点认为这样意味着在二十大前公安系统将会面临一场更大的内部整风。10月19号时政评论员李林一分析说，孙立军被定性为政治团伙，这样讲明孙案的范围在扩大。赵克志讲话中还要求官员主动说清问题，那即是说和孙有一些交集、有一些瓜葛的人都要被查，现在被你主动讲清楚，如果不主动讲，后面查出来这样处理得将会更加严重。李林一认为这样做法有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借孙立军立威之意。美国最大货柜商港口洛杉矶港执行董事蔡罗卡 Jean Soroka 表示，由于疫情和其他相关因素继续影响各种供应链，星期一10月18号大约有20万个货柜商在洛杉矶港附近积压。就货柜商吞吐量而言，洛杉矶港是全美最大的港口。蔡罗卡在接受 CNN 记者杰克塔帕 Jake Tapper 采访时说，我们现在大约有两星期的积压，意思是指货柜要在港口停留大约两个星期。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分配这些货物。蔡罗卡还说，在今年最后几个月里面，缓解积压至关重要，因为随着假日购物开始启动，零售物品需求量很大，汽车零部件亦被优先考虑，因为美国汽车制造商和中西部地区很多供应商正在等待零部件，以便他们能够制造出最终的产品。他表示港口正在卸货，然后优先处理需要尽快离开港口的货物，有些产品需要以超快的速度推出。他说，想想玩具、其他圣诞节产品以及工厂的零部件。蔡罗卡说，我们的码头上有 25% 的货物在这里逗留了13日或更长的时间，而在过去一周里面，这个数字减少了一半左右。五日前拜登总统宣布洛杉矶港将转为每周7天每日24小时营运。这个港口在将在货柜商移出码头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港口私人拥有营运的码头在凌晨3点到第二日上午8点期间仍处于关闭状态，因为在期间并没有企业到港口提货。 港口媒体关系主管菲利普·桑菲尔德 （Philip Sandfield） 话：目前冇货主，希望利用凌晨三点到八点嘅时间窗口。如果货主冇兴趣，码头系唔希望开放噶。我哋仲未睇到货主要求喺夜间取货。拜登曾表示，俾卡车连夜停靠喺港口会有好处，因为半夜道路上嘅交通流量要少得多。但由于缺乏卡车司机嚟处理呢啲工作，令到呢一个建议冇实际嘅意义。洛杉矶港而家已经准备好啦，我哋有好多岸上嘅工人，问题系卡车司机。更重要嘅系，得要有人嚟取要提取嘅货物。近期恒大集团一直力争出售佢嘅部分资产，以筹集现金。不过喺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越秀地产停止收购恒大集团嘅香港总部大楼之后，广东地产商合生创业亦暂停咗收购恒大物业股权嘅谈判。10月19号，财联社引述知情人士嘅消息，越秀地产同埋恒大双方关于该笔交易嘅谈判确实已暂停。原因比较复杂，大概因为恒大地产股东之间冇达到共识，而后续双方是否会重启谈判尚未可知。恒大集团早前计划向合生创业出售恒大物业51%股份，合生创业为恒大物业估值超过400亿港元。合生创业是广东省五大地产发展商之一，主要业务是投资控股、物业发展、物业投资和物业管理业务。此外，据路透社10月15号的报道，中国开发商越秀地产已经推出了一项收购恒大集团香港总部大楼规模17亿美元的交易。因对恒大极恶劣的财政状况感到担忧，两名消息人士表示，由于担心恒大债务困局可能会令到顺利完成交易复杂化，越秀地产董事会反对这一项收购，交易最终确浅。越秀地产是越秀集团旗下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为国有企业，总部位于广州。此外，同时恒大集团旗下的国能电动汽车瑞典有限公司 National Electric Vehicle Sweden NEVS 正同美国和欧洲的风险投资公司和行业合作伙伴进行谈判，寻求新买主。 NEVS 首席执行官蒂尔克 Stefan Tilke 表示，他的资金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并补充说几位投资者对购买该公司表现出兴趣。值得一提的是，恒大集团已经错过了三轮国际债券的利息支付，并且一直力争出售他部分的资产以筹集现金。据报，朝鲜星期二10月19号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说它可能是一种潜射导弹，美国军方表示未立即构成威胁，日本首相称令人遗憾。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声明中说，探测到朝鲜在当日时间星期二上午10点17分左右，从东部新浦港附近水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推测是一枚潜射弹道导弹 SLBM。 韩国和美国军方正在进行密切分析，我们的军队正在密切监测局势，并与美国密切合作，保持战备状态，为朝鲜可能更多发射做准备，声明中说。美国印太司令部说，朝鲜的最新一轮发射并未对美方人员、领土或他们的盟友构成直接威胁。美国谴责这些行动，并呼吁朝鲜不要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声明中说。一位韩国军方人士说，这一枚导弹飞行了约430公里至450公里，最大高度为60公里。朝鲜上一次 SLBM 试验是在2019年10月，当时从水下平台发射了一枚 Pakgusong 3导弹，飞行450公里，最大高度为910公里。路透社称，正在参加首日竞选活动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日方探测到两枚弹道导弹。他说，朝鲜在最近几个星期进行了一连串的导弹试验，这个令人遗憾。这一次发射导弹的地点是朝鲜存放潜艇或试射潜射导弹的场所。韩国推测这一次试验发射的可能是新型武器。尽管国际社会对他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进行了制裁，朝鲜仍坚持进行军事开发。 朝鮮星期二傳出新一輪導彈發射消息之際，數百家國際公司和外國軍隊代表在首爾參加國際航空航天和國防展 ADEX。組織者說這次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國防展。韓國還準備星期四試射它第一個國產太空運載火箭。分析人士說這種火箭作為武器的潛在應用很少，不過這種試驗不太可能受到朝鮮的歡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星期二開始在北京召開例行會議，港區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上星期五表示，由於香港近日出現一宗源頭不明新冠肺炎個案，他和另外三名列席代表被禁到北京出席會議，引起各界關注北京處理港人通關安排，尤其是健康碼等措施可能會從嚴處理。有學者和區議員表示，香港50多日沒有源頭不明本地個案，反而中國大陸多個省份的源頭不明個案比香港更多，質疑譚耀宗被禁上京開會不合理，亦批評港府緊跟中國大陸清零措施可能影響香港國際城市的地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星期二至星期六在北京召開例行會議，港區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原定在星期一10月18日啟程到北京出席會議，不過他上星期五10月15日表示，當日早上收到北京防疫部門通知，因為香港近日出現源頭不明的新冠肺炎個案，因此他和另外三名列席代表被禁赴北京出席會議。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監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在中國的憲制架構當中，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是負責全中國的政府部門的運作以及相關政策的制定。他認為譚耀宗被禁止上京出席人大常委會會議是由一個被人大監察的機關，不批准一個人大常委出席會議，他形容情況相當有趣，亦好有中國特色。鍾建華說，用不准這個字眼呢，我覺得就好有趣，亦都好有中國特色。即是點解會咁樣呢？即是你可以勸喻，你可以有一啲客觀標準，然後公佈呢個係乜嘢東西，唔合標準嘅就唔好意思啦，招呼唔到你啦，咁樣亦比較有譜。而家冇任何官方解釋，冇標準，淨係話俾你知有關部門唔准你譚耀宗上嚟北京，你就唔嚟得，呢個係好有趣㗎。就算佢後來事後解釋，即是譚耀宗話沒有涉及香港的議題，這個是一回事，你是人大代表啊，而且是常委，這個是很有趣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看。